认识圣经。认识上帝的话，把上帝的话带到全世界。本节目是由认识圣经机构和环球广播电台联合制作，欢迎收听。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我们又在空中见面了，欢迎你收听认识圣经这个节目。现在我们要进到创世纪第二章的经文。创世纪第二章的主题是有关于安息日，安息日啊，这里又再提到神前五天的创造天地，神造了人，以及我们人应当遵守的规条，还有女人，神造女人等等。在创世纪第二章当中，首先啊出现了有关于神的启示，神启示的一些原则。这个原则，启示的原则，会在神的话语里面不断的重复出现，就是圣灵末世的印记。圣灵是圣经的作者见证，换句话说，圣灵在启示他真理的时候，总是要把一些重大的事实跟真理做一个简单的陈述，把一些最重要的真理再详细做说明，让我们可以明白抓到重点。例如创世纪第一章所记载的，就是啊，神用六天创造了天地的万物的过程。在第二章，创世纪第二章就简单的再叙述一下，再重述一下，在旧约圣经《生命记》这卷书也是一样，也是用这样的方式，会做一些重点的简单的陈述。《生命记》在解释以色列民他们在旷野里面呢、啊、漂流了多久啊？漂流到四十年当中，一共四十年，神就为他们定立了一些律法规则。生命记里面他就是不断的重复讲述啊神的律法，同时也是在解释，不但是重述解释，重复的解释重述这些律法。在同样的原则里面，我们也看到在新约啊有福音书啊，新约有四本福音书，不是只有一本，有四本福音书，它也是用这种方式来重复叙述圣经里面的重要的真理。创世纪第二章啊就提到六日神他造了人，又定出一个规则，就是关于安息日，人要遵守安息日，这是关于全人类的，人人都应当遵守安息日。安息日很重要，绝对我们不可以忽略它。到底在这一章经文里面说神歇了他一切的功，这是什么意思？什么叫做神歇了他一切的功？难道是神疲倦了吗？神很累的，所以在第七天他就要休息休息，或者说神忙了一个星期，工作了四五十个小时，想休息了。假如你这样想啊，这是不对的，这是错了，这是一个错误的想法。神歇了他一切的功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神在六日之内用六天完成了他奇妙的创造工作。神看他所创造的一切都是美好的，神非常满意他的创造，他不需要再加什么或者减什么，是一个完美的创造。每次我自己在下班离开了我的办公室的时候，我的桌子上总是 还有一大堆的东西，大堆的工作还没有做完，可是我不能说哎呦我做完了，我已经完毕了。但是在这里啊，神已经完成了他创造的工作。神用六天的时间创造的宇宙万物，在第七天的时候他就安息了，因为神的工作已经完成的啊。这一项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属灵的真理，我们可以学习到的。就在啊新约希伯来书，圣经的新约希伯来书第四章第三节第四节告诉我们啊，希望我们可以明白，告诉我们这些信主的基督徒，我们也要进到神的安息里面，我们也要守安息日，进到主的安息。那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要我们每一个人要经历到神完备的救恩里面。感谢神，就是神借着耶稣基督我们的救主，在2000年前他在十字架上为了你我钉死在十字架上，他赐给我们一个奇妙的救恩，我们可以一同的进到神的救赎神的救恩里面。从这个地方啊，我们也可以看见，就是罗马书第五章第一节，罗马书五章第一节也这样说，我们既因信称义，就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与神和好的，就是借着我们主耶稣基督就可以与神和好的。所以我们不要靠着我们自己，不靠自己的行为，我们没什么好的行为，我们单单信靠神就可以蒙恩得救，得到神的救恩。这一切耶稣基督已经为我们做成了，这是一个完备的救恩，不需要加上什么。接着我们再看啊，今天创世纪第二章第四节，二章四节这样说，创造天地的来历，在耶和华神造天地的日子乃是这样。好，特别注意这两个字，创造天地的来历啊，来历啊，原来的意思，原文的意思就是族类的起源啊，就是族类的起源的意思。创世纪不仅仅是一本关于万物创造起源的书，也是讲到关于家族的起源，人的起源。在第四节经文这样说，创造天地的来历，在耶和华造天地的日子乃是这样。接着我们看这个创世纪的第五第六节啊，第二章五六节，他说野地还没有草木，田间的菜蔬还没有长起来，因为耶和华神还没有降雨在地上，也没有人耕地，但有雾气从地上腾，滋润遍地。那就是说，当人还没有被创造，还没有出现在大地上的时候，那个状况之前就是这个样子。现在我们慢慢的可以了解到了吧，神在创世纪这个第一章的目的，第一章创世纪第一章的目的是什么？就是神为他所要创造的人先预备的一个可以居住的地方。所以第一章主要的目的就是神为我们人，他要所创造的人预备了一个我们可以安居的地方。创世纪第二章他的目的在哪里？就是神要把我们人带进他所预备的美好的地方，这是第二章的主要目的。神把我们这些所造的人他带进他所预备的地方去。第一章说起初神创造天地，我们看到在当时候那里原来是一无所有的。那创造的下一步是什么？就看见什么？有生物生命的创造，许多活物被神创造出来的。在创世纪第一章21节说，神造海里的大鱼和 各样活物。神造出各样活物，很显然的，地球上在那个时候原来已经有的原有的植物类的东西并没有被毁灭，所以当神再造的时候，大地里面已经有了种子。关于这一点奥秘，神没有把细节跟内容告诉我们。现在啊，就是神现在开始在这里啊，神造的人，造的男人，从这里我们看不出什么叫做关于进化论所说的什么自然转化的进化的过程，进化论讲不通的。人不是从进化来的或者转化来的，人是神所创造的。神造了天地万物，造了大地，是为我们人所预备的，感谢神。我们看见创世纪第二章第七节，创世纪二章七节他这样说，耶和华用地上的尘土造人，将生气吹在他鼻孔里，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名叫亚当。这是很简单的就说明神造人的一个过程，将生气吹在他鼻孔里，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神用地上的尘土造人，将生气吹在鼻孔里面，造成了有灵的活人。神在这里告诉我们关于人的创造，人怎么来的啊？也是说得很简单啊，我们所知道的还是很有限。就人的身体来说，人的体质来说，人是出于地上的尘土，这句话很有意思。神造人是用地上的泥土来造人，就是这句话。你知道我们人的身体，身体上的构成，体质的构成是有许多化学元素，据说有15-16种的化学元素所构成的。这些元素也是在我们现在看见的，在泥土里面，地上的泥土也包含了这些元素。所以我们人的身体确实由尘土而来的。如果把我们的身体做分解分化成各种元素的话，那么我们人的身体本身的价值并不是很多。感谢神，我们人不单是用尘土造的，不是一堆尘土。从身体来说，人是从尘土来的，也要归于尘土，来自尘土也要归于尘土。但是我们的灵魂，神所造我们的灵魂却要归到神那里去。因为圣经有这样说，神将生气吹在他的鼻孔里面，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所以我们是有灵的活人，神把一口气吹进人的身体里面。所以我们人不但是只有属肉体的生命，而且我们有了神属灵的生命，神所给的。换句话说，我们人跟造物主跟创造主之间有一种非常奇妙的关系，就是在我们人的心灵的深处，我们有一个空间是属于神的。我们人跟神之间有一个密切的关系，因为我们人的被造跟其他的生物动物是完全不同的。当然神也除了造人以外也造了天使，我们对于天使的状况，神所造的天使我们所知道的也很有限。接着我们请来看2章第8节，耶和华在东方的伊甸立了一个园子，把他所造的人安置在那里。注意这个伊甸园是一个地方，但是它的确实的位置在哪里，今天我们无法查考，找不到。有的圣经解经家他认为说，就是在现在的幼发拉底河跟 底格里斯河流域一带，幼发拉底河、底格里斯河流域的一带。也许这两条河所经过的整个的山谷，那个山谷的地带本来就是一位原来是一个很肥沃的一块土地，长满了青翠的植物，它是一个半月形的一个绿地。创世纪接着二章九节这样说，耶和华神使各样的树从地里长出来，可以悦人的眼目，其上的果子好做食物，园中园子当中又有生命树和分别善恶的树，园子当中又有生命树以及分别善恶的树。在圣经这段经文里面特别提到有两种非常特别的树，一种是生命树，另外一种是分别善恶的树。没有人知道这个树，这两种树是什么样子的，是怎么样的树，因为今天已经不存在的，因为整个伊甸园已经被挪开的，被神把它挪开的。圣经这样说，耶和华神使各样的树长出来，这些树当然是非常悦人眼目的，很好看的，很美观的，而且树上的果子都可以当作食物来吃。很明显的，伊甸园的树木长得非常的壮观美丽，用途也很多。就好像我们走进一个家具店，服务员说这个家具很好看，很实用。这个就是神所造的伊甸园，伊甸园有很多看起来外观非常美丽并且又有好吃的果子果树。今天我们在我们的地上地球上面仍然可以看见大地之美，虽然我们人已经堕落犯罪离开了神，神对大地有了咒诅，咒诅因为人的犯罪的缘故，所以神的咒诅就带来的荆棘跟蒺藜这些不好的植物。但是我们的所居住的地球仍然留下了许多美丽的地方，我们常常为神所创造的这个大地的美景很受感动，神造这个宇宙这个大地实在太美好了，所以我们可以向神祷告，向神感恩，常常赞美神创造的奇妙。我们可以到今天仍然看见啊，神保守我们这个大地的奇妙的恩典。所以我相信当时的伊甸园必然是一个美不胜收、好的无比的一个地方。接着我们看创世纪二章十到十五节，请注意，有河从伊甸流出来，滋润那园子，从那里分为四道，第一道名叫比逊，就是环绕哈菲拉全地的，那里有金子，并且那地的金子是好的，在那里又有珍珠玛瑙。第二道河名叫基逊，就是环绕古时全地的，第三道河名叫西底杰，留在亚述的东边。第四道就是伯拉河，耶和华神将那人安置在伊甸园，使他修理看守。从这段经文里面我们看见神赋给亚当这个人 他可以自由的享用，并且他有责任管理这个伊甸园，所以神给他可以享受享用，但是他有责任管理，所以他有权柄，他也有职分做这样的事。接着我们看第十六、十七节，耶和华吩咐他说：园中各样的树上的果子，你可以随意吃，只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请注意这个经文，神的原来的心意不是要叫人死，乃是要试验他。这个就是我们所明白的，我们享受权利，同时也要负责任，权责相当，权利跟义务是不可以分开的，不可以只有享受权利而不尽的义务。在这里我们看到神给我们人享有自由的意识，我们有自由，这是自由，是一个特权。同时我们应该记得，不但我们有这个特权，同时我们要负起责任，同时我们要有责任，所以自由跟我们的责任不能分开。因此人的自由意志，亚当的自由意志，要接受神的试验，看他是否愿意真正的顺服神的命令。经文里面说得很清楚，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你们还记得我们说我们人有灵、有魂、有体三方面，我们人有灵魂体三方面，人的死亡是指什么？也是指这个三方面的。当亚当在肉体上虽然他犯了罪，但是他仍然还可以活了900多年。但是在这里啊，神说你吃的日子必定死，是指什么呢？这个死表示说亚当，就是我们人与神隔绝的意思，人已经与神离开隔绝了。亚当吃那个分别善恶的树上的果子的那一天，亚当就死了，与神隔绝的，亚当的灵就与神完全隔绝的。这是我们需要明白的。在第二章这几节经文里面，我们看到的安息日，关于安息日的教导。所以我们感谢神，在主日安息日我们可以休息，工作以后的休息。但是特别重要的，我们还要在安息里面想到我们已经享受了神所的奇妙的创造。神造天地万物，自然里面的花草树木，大地的美丽，所以我们有这样的享受，我们有责任要好好的做管理、做保护的工作。所以神不但让我们可以享受，但是神也给我们有管理的职责，我们要有责任。我们看到神给我们的自由，这个自由不是让我们放纵我们的私欲，神的自由是让我们每一个人，你我做一个基督徒，要尽上基督徒的所应尽的本分。神给了我们自由，目的是什么？也要我们吩咐我们要顺服神。所以感谢神，你我们蒙恩得救的人，明白了耶稣基督的救恩，神也给我们，除了向他感恩，不要忘记 神的救恩恩典临到我们的时候，要我们尽上我们个人在神面前的本分。啊，今天我们的信息分享研究到这里，我们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这里就要告一段落。如果你有什么疑问或者分享的，请你寄信到环球电台认识圣经麦基牧师收。麦就是麦田的麦，基是基督的基。我们下次再见，愿神祝福你。